月平二次出世，小伙子那精神头棒极了。你想想，二次学艺，什么高人教给他的？您再别忘了，每天都服用强筋壮骨大力丹，这营养药您上哪儿买去？别的都不行，这玩意儿补气养身活血，再加上小月平身骨也结实，现在跟个铁疙瘩差不多少，锐气十足，嗷这一嗓子，我月平到了，敌我双方的人无不震惊，不打了，各拉军阵跳出圈外，枪叉叭叭归队观瞧，什么人？谁？往墙上一看，月平在墙上站着呢，双腿一飘，飘落到院中，没理这些爪牙呀，迈大步来到法镜侯殿臣、风雨二侠、傅太白近前。大哥、二哥、老侠客，各位，我回来了。全傻了，都玩这地儿。那大活驴法镜一看，半天也没说出话来。弥陀佛，打鬼打鬼！老三呢？你死的冤呐！怎么大清白日你显魂了你？莫非你死的特惨不成？大哥，你怎么了你？哪来的鬼魂？我是正经八百的活人呢，我没死，我被人家把我救了。您不也落水跳崖了？您不也没死吗？
对了，哎呀，老三呢？
大和尚热心肠，那么大的年纪搂住小月平，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了。侯道爷也哭了，大伙全都围拢过来问长问短。月平说，我一言难尽啊，一言难尽，这事儿不是讲述这个的时候。总而言之，大家知道我没死，我被高人把我救了，二次学艺我又回来了。
哦
我大哥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他们想干什么？
哎呀，别提了，老三呢、啊、我们都认为你死了，
官府的人不相信，据说你落到河水之中之后，他们四外寻找打捞尸体呀、啊，雇用了不少人也没发现尸体，他们不死心，认为着我们众人把你藏起来了，在这一年之中三番五次跑到太白山庄要人呢、啊，这是第四次了，这不我们又打了交手仗了，死伤了不少人，正这时候你回来了。
哦，
好，大哥、二哥，各位，交给我了，大家好好休息，都休息，交给我了，把那伤号死者全抬走。
哎，
伤号扶起去，打扫战场，死的抬起去。场子打开了，小月亭迈大步一个人出来，背背宝伞，钉子步往上一站。司空亮，还认识我吗？
啊！
司空亮单手背大宝剑，飘银然一看，
好、哦、乖，我、啊、这小子真没死啊！啊，这是从哪儿来的？这是
群贼一阵大乱。
娃娃，
你真还活着，
活得挺好，我能死吗？不把你们这帮人刀刀斩尽，刃刃诛绝，不报着仇，我没个死啊！
娃娃，好好好，我也不问你旁边了，你也不会说的，既然你还活着，我就打发了你。 晃宝剑刚想过来，独手女娲在旁边过来了。
哟，老人家，等等等等，打他非我不可。
嗯，
各位请歇歇，
我过去前去迎战。
去，
这狐狸精跳过来了，单手背毒剑，上下打量小月瓶。
要更漂亮了啊，
比一年前更精神了，还稍微胖了那么一点。我月瓶还认识我吗？
啊呸，扒了皮我认得你的骨头。
那好那好啊，月瓶啊，
你明白这叫什么吗？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逢。
哎，你还别说，我还真怪想你的。没想到盼来盼去，咱俩又吵了面了。
月婷，那次在树林之中我跟你说的话可算数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愿意跟你。
哎呀哎呀呸，贱辈，休得胡说，拿命来。
往上一纵，大战毒手女娲。梅五娘手中五毒剑，使出昏山的能，这一交手他一看，哟，坏了，一年没见这月婷这能力怎么长得这么高，原来可以说能打个平平，起码打到五六十个照面之后，自己体力不支，显着有不行之处，可今天一看不行，
也就几个照面，
梅五娘就有点招架不住了，手忙脚乱，一个没注意，张月天咣这一脚，像踢球一样，把他在院里扔过了墙，踢到外头去，把梅五娘摔得嗷一声，肠子好像没蹲折了。要不是一缺老道传授的绝艺在身，这一脚就把他蹬死。司空廖一看不好，还小子长能耐，换大宝剑过来迎战小月亭。两人打到了三十个回合呀，司空廖一看不行，这小子这个能耐长得都没边啊，连家伙都没拽，就凭着双掌，我这口宝剑就有点招架不住啊，看来今天有点不利啊。
弟兄们，风紧扯火，
哎，挺识趣儿，他们撤了。大和尚法镜一看，啊，追，追了二里多地，一直追的没影了，这才平身站住，知道追也追不上。三弟刚回来，有些话得唠扯唠扯，所以收兵撤队回来。这回大伙敬了面，换了衣服，茶水沏上，大家团团围坐，看新鲜似的。小月亭坐在中间，哎呀，大哥，您跟一年前没什么变化，
我有啥变化？倒是你倒更精神了。哎，老三，刚才你一伸手，漂亮。举手投足跟当初截然不同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死中得活，有人把你救了，谁救的你？
月亭一琢磨，这事还得保密，两位师爷说的清楚，他们的行踪不愿意被旁人察觉，所以就得说个瞎话啊。不知名的一位高人，姓什么叫什么，他人家不说，只是把我救了之后传授我的能耐，一直这么长的时间，我这才告辞出来。
哦，大和尚也没深问。
哎呀，大伙这个问这个，那个问那个，这回好了，月亭回来有了主心骨了，再也不怕司空廖，再也不怕官府捉拿了，热烈祝贺吧。正在祝贺之时，外头有人叫门，
开门了，开门，老帮子富太白在不？老帮子快开门，开晚了放把火烧你的王伯屋。
法镜在屋一听也乐了，
谁这是？这词儿跟我的差不多少，哪位那么客气？
听得出是熟人，
要不老熟人能开玩笑？傅太白不知道是谁站起来了，乐亭众人都跟着，柴门开放一看呢，
众人全乐了。
丐帮的三当家的福报安良侠，老花的原名袁三爷，老头还那么精神。袁三爷的背后跟着一条黑面大汉，这黑面大汉能有30多岁，背着个人，这人这个头啊耷拉到肩膀这儿，因为这脸低着看不清五官，不知道是谁。看那样子，这个人伤势不轻，这黑面大汉满头是汗，走山路还背着个人。袁三爷在前面一眼看见傅太白了，我说老帮子，找你来了，快点救人吧，你要不伸手这人活不了了。傅太白一笑，我说谁呀，我就救他，你反正没事你不来，来了就给我找麻烦。哎，废话少说，谁让你学的这医道呢？哎，你要是干别的我能找你吗？哎呦，文三一个这不是，哎呦呵，高僧高道都在这儿呢，彼此都见过，让进里边去了。小月亭回忆了一下，想起来，哎呀，我5、6岁那年我见过这老头啊，人家为了救我的性命还服过重伤啊，后来我老师都跟我讲过，这是我的恩人呢。月亭过来了，老前辈，你还认得我是谁吗？不认得了，看着面黄黄，你谁呀？我就是月亭啊，我那会儿还小，您救过我，在黑虎岭救过我和我义父贺长兴，后来到梅花坞您还救过我，亲自把我送到武当学艺，你忘了吗？ 哎呀哎呀，是啊，嘿小子变样了，过去是个小毛孩子，现在堂堂一表，是个棒小伙子了，快过来过来，我看看，亲热的不得了啊，摸摸这摸摸那。月亭啊，我知道你下了山了，知道你混的还不错，没想到在这儿来见着，怎么样，跟我讲讲经过。
讲什么呢？
粗料的跟他介绍介绍。袁三爷特别高兴，忽然想起来，
对了，光顾唠嗑了，快点救人吧，
快点扶他下。
傅太白说，我马上就动手，把伤号弄到屋里去，躺到床上，众人围拢过来。
小月亭挤到里边一看呀，
一看商号非是旁人，正是义父道爷贺长兴，贺道爷。
老人家，这怎么事？这不是我义父吗？
谁说不是啊？旁人我管得着吗？他这人太好了，所以我才叫人把他背到太白山庄，让夫子家给他治伤。他那治上，我给你介绍介绍经过。
就这样，傅太白把衣服扒光了一看，好，前面两档两个巴掌印，后背一个巴掌印，跟那手套是印在上的，发黑紫色。傅大侠一皱眉，黑沙掌，他中了黑沙掌了
啊！是啊，你看命保得住不？
一凉，哎呀，悬乎，离到穴道还差2指，往里一挪，命就保不住了。不过你们放心，肯定有救，到了我这儿，只要没咽气，我就能想法给他治活。这块怎么动手术，怎么排毒，怎么用气功治疗，暂且不提，单说袁三爷把小月亭众人又请进客室，那治治伤，这唠着。月亭急不可待呀，老人家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。
哎呀，你听我说啊，
是这么回事，你义父啊知道你下了武当了，原本那意思想跟着你一块下山，因为把你一个人放出去他不放心，但是老当家的张三丰没话，他不敢呢，怎么办呢？勉强留到山上，你走的日子不多。后来你义父啊就跟张道爷武圣提出要求，说不放心，打算暗中保护你，后来你老师就答应了，故此贺长兴贺道爷一个人背把宝剑离开武当山找你。平儿，这么大个世界一点信息都没有，他上哪儿找你去？后来你义父一琢磨，这么办吧，可能呢你跟我熟，背不住你上丐帮了，故此你义父上丐帮总部，我们总舵处啊去找去了。结果到那块跟我们见着了，见面就打听你，我就一愣啊，我说没来呀、啊、我这才知道你小子已经离开武当山了。后来你义父一看没来，扑空了，提出个要求让我帮着找一找，我也就答应了。我看你义父长途跋涉挺累的，在我那儿住两天，就住到我们总舵。第二天的时候来了个人，就是刚才你看那个黑面大汉背你义父那小伙子，他姓周，叫周九成，住在湖南九一山下，叫周家驼、啊、他从那儿来的找我。我一问周九成，说什么事儿你找我？周九成说您快去看看吧，我哥哥叫周三卫，我哥哥家摊了事儿，现在接到秦相府的警告信，司空廖威胁他，他全家的性命受到威胁，要求我提供保护。我们交情都不错呀，我说好吧，我就这么的跟你义父一商议，离开总舵，带了几个人要赶奔湖南九一山周家驼，正走半道上遇上敌人了。嗨，你知道敌人是谁吗？正是司空廖、毒手女娲等人，正是他们。哎呀，我们就打斗在一块儿了。司空廖太厉害了，追魂夺命剑，我是敌不住啊、哎、你义父也敌不住啊。结果打来打去，他中了三掌，都叫司空廖给打的口恰鲜血，倒地人事不行，就剩下我一个人在那忙活着，眼看着我们这性命保不住了。各位，你们猜怎么样？越听眼睛就瞪圆了。后来呢，救命星来了。平儿，你可千万记住，你知道救命星是个什么人吗？
不知道。
是个女人呐、啊，又年轻啊，漂亮极了，浑身上下一身白，轻纱罩面，就是那轻纱一动，我们从侧面能看着她本来的面貌，太漂亮，也就是20左右岁。那功夫怎么那么棒？就司空廖那么高的本领，毒手女娲善打暗器，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，鬼王门的门长包廷，那都什么身份？那些人轮战他，他毫不畏惧，像鱿鱼一样穿梭在敌人中间，大展身威，力胜群寇。孩儿啊，往后见着这个女人，可千万别把他放走。